今天有49个提问啊。首先是马来西亚同修的提问，他说：“弟子有一位学密的朋友，罹患癌症，提出三个问题啊。”在第一个，每一次到医院做化疗，当他见到其他病患受苦时，自己会感到更痛，这是为什么？这种情形有，自古以来就有啊，但是并不很普遍啊。别人呢，在受苦难的时候，自己看到了，或者听到了，啊，或者接触到了，会反映在自己身上。啊，所以这个事情并不奇怪。你要问为什么原因？那在佛法总的来讲，这是业感啊，你跟那个人决定有关系，不是在这一生的，也可能在过去生啊，而且关系很密切，才会产生这种反应。那在中国古人啊，史书里都有记载的啊，是母子连心，那这真有这个事情啊，他非常亲切啊，小孩在外面还遇到灾难了，他母亲心里会感受到啊，他会不安啊，或者会有疼痛这种事情。啊，那么我相信呢，他看到别人做化疗啊，会有这种感触的时候，应该是与这一类也相关。第二，他说学佛人应该如何看待死亡？真正学佛人对死亡没有恐惧啊？为什么呢？死亡是身体，身体不是自己，这个学佛的人一定要明了啊！身体是我所有的，像衣服一样，衣服穿旧了，穿脏了，穿坏了，你自自然然去换一件，身体有损坏了，你也很快去换一个身体啊，所以这个身体生灭了，就跟穿衣服脱衣服一样啊，他一丝毫留念都没有，所以他也没有痛苦，没有痛苦啊，他会换得越换越舒适。如果感觉到痛苦，感觉对这个身体有留念，那可能换的就越换越差了，越差呢就到三恶道去了，越舒适呢那就到天人去了啊，这个是学佛最低限度的啊，他会常常在人天继续修行啊，这个例子也很多啊，我们看到过去悟达过死的，这是唐朝时候世世高僧的，那由此可知他死了之后又到人间来了十次都到人间来，这个也很不容易啊！啊，每一次都继续努力提升自己的这个道行啊，所以到第十世的时候，他做帝王师啊，这都不是偶然的事情啊，所以这个就是 他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对生死看得很淡薄啊，所以 死了之后自己可以做主选择到哪一道去啊，得什么样的身体。如果在临终时一慌一乱啊，对身体很留念，对家亲眷属很留念，那么往往呢他就到三途去了啊，这是学佛人应该有的啊看法。下面他说，如何才能放下对病苦及死亡的恐惧感？最好是念佛啊，在有病苦的时候把注意力移开啊，换一个方向，不要想病，不要想死，想病想死会有痛苦，会有恐惧啊。那么学佛的人呢，最好是想佛念佛想佛，把病痛啊全都忘掉了。如果你还是还有寿命，你念佛呢会恢复健康啊，你还有寿命。那如果寿命到的时候呢，你就决定能往生啊，所以念头决定一切，这是佛在经上常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。我们想佛他就做佛去了，想菩萨了他就做菩萨去了啊。所以世间一般人他所想的不好，他想发财，想升官啊，想名闻利养啊，这个想法不好啊，想怨恨那就更糟糕啊。佛给我们说设法界的业因，但业因当然很复杂啊，虽复杂了它有最重要的啊。那佛在六道里面告诉我们，想实现念念都是善心啊，善心善行这升天呢、啊、啊，想无戒，在中国人说念念不忘啊，伦常道德，这来生的人天还得到人间再来啊。如果贪心重的呢，轨道去了；嗔恚心重的、嫉妒心重的啊，这个容易堕地狱啊。为他说于嗔恚啊，愚痴是畜生道啊。由此可知，人在一生报尽的时候，来生到哪里去全看他的念头啊。所以净土宗里面所讲的啊，这佛说的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意因就是想佛。什么时候想佛呢？临终最后的一念想阿弥陀佛，他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。所以经中所讲的临终一念十念的必定生净土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那我们为什么平常要念佛呢？平常念佛是练兵呢、啊、临终那一念是打仗啊。平常要不练得很熟，怕临终的时候忘掉了啊，原因在此地，所以念得很熟啊，不要有其他的念头，只有一个佛的念头啊。临终时养成习惯了，最后的时候就有把握啊，保持这一念，那就决定得是。 啊，底下还有一个啊，他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位朋友平常啊持念六字大明咒，是否应劝其改持佛号？这个要他自己的意愿。他愿意改念佛号，可以啊，也很好。他要不愿意改，六字大明咒念得很熟啊，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他里头不夹杂妄想，不夹杂杂念，他这个六字大明咒就管用啊。念六字大明咒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行，佛也会来接引啊。这是我们在无量寿经呢三辈往生后面还有一段啊，那就是修学大乘的人啊，他不是专修净宗，将修学大乘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也能往生。下面是国内同学的提问，他说弟子看到一则新闻，由于淮河上游的驻马店水库被数亿百亿掏空，对淮河及下游居民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啊，所以政府拨款进行大规模灭疫工作，请问该如何超度啊这么多被杀害的小生命？佛门超度的方法很多啊，一般像这种大规模的超度啊，有水陆法会啊，梁皇宝忏啊，大悲忏，像这些都可以啊。我们净宗这个常常啊举办的三十七念佛事啊都可以啊。那像这么大的规模啊，这么多的小众生，三十七念一次怕力量不够啊，至少我们做七天啊，这个力量呢应该就可以了啊。如果缘很具足啊，能够做到二期三期那就更好啊。二期是十四天，三期是二十一天啊，这个功德呢很殊胜。底下有关中阴身的提问啊，第一个是中阴身是否必须满四十九天才能投胎转世，还是在四十九天之内任意一天都有投胎转世的可能？对的，四十九天呢是指大多数啊，也有少数不到四十九天他缘成熟了啊，就是他又去找个身体去了啊，还有少数啊，四十九天到了他还不去，还留在中阴，甚至留在中阴好几年乃至于好几十年，这很少数啊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？他对世间有留念，放不下啊。比如说他自己住的这个房子啊，他很喜欢啊，他的庭院很喜欢啊，舍不得离开啊。他死了之后他中阴身他不去投胎，他还住在这个房子里头啊。这就是我们世间呢大概中国外国都有说鬼屋啊，为什么他没离开啊？或者他有喜欢的东西，就嗜好啊，放不下他喜欢的东西 啊，念古万舍不得，他也不离开。啊，读书人舍不得那些书本，也麻烦。啊，所以佛教给我们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的。啊，你可以欣赏它了，不要有占有的念头，不要有控制的念头。这个控制占有的念头很强烈，往往会造成这个现象。啊，一个造成的时候，你死了之后，灵魂会守在这里，啊，不去投胎。啊，对自己身体要很爱惜的时候放不下，哎，很可能变成什么呢？叫守尸鬼。啊，那个守尸鬼就是他不离开的坟墓，他认为坟墓那个身体是他。啊，他舍不得离开。啊，往往经过很多年，啊，真的他才会离开。啊，这些常识也都需要知道。啊，下面他问：人在中阴阶段，神识往哪里去？这个中阴就是神识。啊，神识就是中阴，啊，这是他到往哪里去，是随着他的念头，啊，念头也不能自己做主，多半还是随着业力，啊，如果自己能做主啊，那就功夫很好的人了，啊，不是一般人了，啊，一般人是被业力牵引，啊。业力里面，我们用现代化来讲的时候，那个嗜好关系很重要啊，就是你喜欢的什么啊，它会对你造成一定的影响。底下问，他说有一个说法，人在中阴期间是被关在某一个城市里，不准出来。因此认为放三时息念佛事列牌位也没有用，请问这个说法可靠吗？这个说法不可靠啊！但是有没有这个事情呢？有。那什么原因呢？是被他的冤亲债主啊，关在一个小地方幽禁。啊，他失去自由了，啊，有这个现象，啊，必须要有人救他出来，啊，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做佛事超度，啊，就把他救出来了，啊，这个大概是这一冤亲债主的时候还不是很严重的，啊，不想害他，啊，可能是过去生中。你常常把别人关在笼子里头，啊，让他失去自由，啊，他用这个方法来报复你，啊，就冤冤相报啊，就这个道理。下面还有一个问题，他说老法师讲经曾经说，啊，造地狱罪的之人，命中神识啊。马上离开身体堕入地狱，但是《地藏经神通品》中讲到，阎浮提造恶众生，心死之者，经49天后无人祭祀，未作功德，就把苦难生时又无善因，当居本业所感地狱。请问是否说明造地狱罪的人，若有人为做功德，则不堕地狱？地狱很复杂啊。那么我讲的时候，这个人造地狱罪业啊，临终的时候神识立刻就堕地狱，没有中阴。这是造无间地狱的罪业， 啊，什么是五见地狱呢？地狱罪业呢？无逆十恶，这是没有正因的。啊，无逆第一个就是杀父母、杀父亲、杀母亲。啊，这个是无间罪业，啊，没有正因的，立刻就堕了。啊，这个地藏经上有啊。啊，好像第一个杀父亲，第二个杀母亲，啊，第三个是杀阿罗汉，啊，杀阿罗汉，阿罗汉是老师，啊，他在这个世间是教化众生的，啊，那现在没有阿罗汉，那杀老师等于杀阿罗汉，啊，这个老师是个好老师。啊，一生从事于教学工作，你杀他。啊，第四个是触佛身血。啊，现在佛不在世。啊，你是以恶念损毁佛菩萨的形象，啊，就是佛菩萨的造像，啊，泥塑木雕，啊，甚至于画出来的像。你是一个恶念迫害他，等于触佛身血啊，这第四个。第五个呢是破活合身啊，就是破坏身团啊，造谣生事，破坏身团啊，这个是这五种罪业很重啊。身团破坏的时候，让真正想修行的人啊没地方去，所以这个罪业很重啊。造这五种罪业的时候，这是堕无间地狱啊，这个没有重因啊。如果其他的小地狱啊，地狱种类很多啊，叫霸寒霸热了啊，有小地狱、大地狱啊。如果是临终之后啊，由他的家亲眷属做超度超拔的这个佛事，他的罪业会减轻啊，大地狱会变成小地狱啊，小地狱就会变成恶鬼道，到鬼道就不在地狱的啊。底下一个问题，他说不少居士啊，每逢初一十五或佛菩萨圣诞，至道场为遗故亲人烧纸钱，包装上写着请地藏菩萨转交，请问是否如法？不如法，地藏菩萨不会替你转交啊。这个样子呢，地藏菩萨可麻烦了啊，这么多人拜托他，忙得不亦乐乎了啊，所以这个是经典里头没有这个说法啊，祖师大德也没有这个说法，这说法不知道是哪一个聪明人想出来的啊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没有落实弟子规的人遇极难恐怖，念观世音菩萨圣号，是否能得到菩萨慈悲救拔？这个问题，我们从人性上来观察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遇到极难恐怖，最重要的是真正忏悔。知道自己做错了，后不再造，念观音菩萨，念佛号啊，求佛菩萨保佑，就很有效果啊，就很灵验啊。如果没有啊反省，没有惭愧心，没有改过的心，念菩萨名号，念佛号啊，效果都不大啊，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。 不是，那个人念很灵啊，我念怎么不灵？啊，有的人念感应立刻现前，有的人念了多少年没有感应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一个人用心转，啊，心地真正回头。啊，一个人是侥幸。啊，临时抱佛脚，没有改过自新的念头，他就没有什么感应了。啊，道理在此地。嗯，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我家三代学佛，大哥今年65岁，啊，尤为虔诚。10多年前呢，突然患病，医院诊断症为脑血栓，他拒绝就医吃药，回家用功念佛。啊，10多年来。这亲见佛菩萨护持，于诸魔扰乱等各种境界层出不穷，虽坚持正念清净，但痛苦却有增无减。3年前啊，时以恩师教诲啊，专心念佛功德回向给看到和附体的众生，他确实很精进，每天念佛10多个小时，回向众生，但魔境如故，痛苦未减。啊，请老师开示解脱之道。这个魔境，魔是由于前世今生的给这一些众生借的不善的业啊，结的怨。如果对方他的嗔恚心很重，报复的心很强烈，就比较麻烦啊。如果对方啊，他比较善良，虽有怨恨啊，虽有报复啊，没有这种强烈的心，那么经佛菩萨了，念佛菩萨功德回向给他了，那这叫调解，调解他接受了，他就离开了啊。但是我们要相信，人心本善。啊，魔也是人做的啊，他的本性啊都是本善的啊，人之初性本善。只要我们真心忏悔啊，认真努力来求化解，总有一天呢他会受感动。不要灰心，继续努力去念啊，我们有信心，三宝加持，啊，3年、5年、10年、20年，对方的那个怨恨呢，是会被化解的。啊，如果我们有善心、善念、善行来加持，那个力量就更大了啊！所以将这个功德呢给他回向啊，所以要有信心啊。下面第六题，这山东当地有泰山人的说法，如畜生于凌晨3点者，即属于泰山人，长大后啊还需要还人，请问此等说法了，学佛者是否可信？佛门里头没有这个说法啊。他下面呢还有两个小题，他说当地 确实有许多泰山人。至泰山旅游返家后啊，即出事身亡，请问如何解释？游泰山回去之后啊，这个出事，可见的属于意外事件。意外的事件，尤其在这个时代，确实是很多。啊，我们从媒体的报道，每一年死于旅行意外的事件的人，的确很多，那个数字惊人啊。因此我们出门不能不小心谨慎啊，特别了要留意交通工具啊，比如我们一般过马路啊，一定要小心啊，一定要看清楚啊往来的车辆啊，注意它的速度啊，在有红绿灯的时候啊，虽然有红绿灯啊让我们安全通过，但是我们还要提醒防范于意外啊，在没有交通标志的时候，那要特别小心啊，这个陆海空交通工具啊，都有出事情的可能啊。这个现代科技发达啊，旅行是比较方便啊，但是风险呢也一样的往上提升啊，都不能够不知道的啊。另外还有一种旅行的时候，饮食啊，穿着啊，如果受了风寒，那就是得病的因素啊，都需要注意啊。说是这个泰山人这种说法的时候，这个不太可靠啊。幕后他问，他说对这些生来就是泰山人的孩子，父母应该怎么办？不要把他放在心上啊，好好的学弟子规，学感应篇啊，我们立志在这一生当中做个好人啊，做个一般社会大众的好样子，那这个就功德无量了啊。纵然有冤亲债主啊，他也不敢害你啊。为什么？你的人为人呢端庄啊，他也得佩服你。下面有网络学院同学的一个提问，他说佛陀教育网络学院已有十位同学在专修班修学，即九年课程，已将进入第七年学习。依据老和尚教导，专科班就是四年专修一部经。请问，除了听你讲经之外，应参考哪些必要的注解？应以何种方式来修修学？网络学院是一些热心同学啊，他们来办的啊。那我听说呢，办得还不错啊。在网络学院学习的同学啊，有许多很好的成绩。啊，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。 啊，澳洲净宗学院，我们是在那边政府注册成立了，可是教学一直都没有法子落实啊。原因呢，是这些年来我经常被邀请参加一些国际和平工作，那到外地去讲经，不能够专心住在学院啊。学院也有几位修学的好的啊，我常常也勉励他们做个好样子带领大家，可是这些同学们呢，法缘很殊胜，也到处有人邀请啊。这个就是所以说环境跟法缘啊都没有办法了，让我们定下来，这很惭愧的一桩事情。那让我们想到古时候，无论是中国外国啊，像这个日本呢，这个韩国了，那些高僧大德啊，都能够啊像中国祖师一样能放下万缘在一个地方啊，十年十几年甚至于几十年呢，他不下山，这心是定的，这样真的能成就人啊。到处去跑，法缘是很殊胜，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太大的利益啊。对于别人学佛那蜻蜓点水啊，听了几天法师就走了啊，所以是一日曝之，十日寒之，很难成就。对自己呢，心不能定，提升他就困难啊，所以自他了都不相应啊。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大环境呢造成的因素。其实澳洲修学的环境，只要我们自己能放下，能守得住，还是可以有作为的啊。真正能够守住古大德的这个道风啊，我们都是讲九年不下山，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啊！啊，只闻来学，未闻往教啊。或者我们利用网络啊，利用卫星传播啊，这个远程教学的方式，自己一定要定下来啊。我一直到现在，这是很多年了，念念都想定下来，没这个福报啊！啊，就是自己没有道场啊，总是被外缘呢牵着走啊。现在想想，外缘必须要放下啊，不放下是不放下，怕自己没有成就啊。越想越可怕啊！这些年来本来是可以放下了，我到澳洲是可以放下了啊，遇到911事件把我们的想法打破了 啊，九幺幺事件呢，是整个世界啊巨大的冲突，带给社会呀不安定的因素。澳洲昆士兰大学，他们有个和平学院啊，和平学院的研究的主题就是化解冲突啊，这个世界里头冲突太多了啊，家庭夫妻冲突、父子冲突、兄弟冲突，乃至于整个社会各行各业的冲突啊，族群的冲突、国家的冲突，可麻烦可多了。啊，所以我是接受学校的邀请，啊，代表学校，啊，参加联合国主办的这些国际和平会议。我们了解事实的状况，与会的各国的专家学者啊，确实是有心想把这个工作做好，但是找不出方法啊。我们参与之后，把我们中国老祖宗的办法提出来啊，就是班班教学啊，叫什么呢？叫伦理，叫道德，叫因果啊，与西方宗教教学相结合啊，这个想法确实很多人没注意到。我们经过多次啊主题讲演来宣扬啊，但是与会的大众听到很欢喜，没信心啊。会后我们在一起吃饭聊天，大家就问我啊，对你讲得很好，这是理想啊，做不到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在安徽庐江做了一个中心做实验，实验做成功了，缘分很难得啊，让我们有这个机缘啊，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啊做这个报告啊，我们这个实验的报告。啊，这个影响很大啊。那么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的教学啊，这叫这三个根呢 啊儒家的弟子规，道家的太上感应篇，佛家的十善业道，如果这三门东西普遍落实，冲突确实可以化解，社会的和谐跟世界和谐了，能够落实，不是理想，那是可以做到的啊。那么要扩展到整个世界，那必须要联合全世界的宗教啊。所以我们提出世界宗教是一家啊，宗教团结啊，宗教展开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，就能够帮助世界恢复安定和平。对，这也是一桩大事，遇到这个缘，这就不能不走啊，不能不参与啊。可是我想我的工作应该到今年五月就可以结束了啊，我不再做了啊，今年五月 我们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计划啊，做最后一次啊，我们也是在联合国做啊，把我们这个过去做的这些经验成就在联合国做报告啊，做个详细的报告，然后我就不再参与了啊，国际上的活动，国内的任何活动我都不参加了，我想找个地方去闭关去了啊。可是虽然闭关，我们在网络在卫星上还是天天见面啊，我要把华严经继续讲下去啊，所以我就官方呢也是个小的摄影棚啊，所以跟大家在一起学习啊。这个古人呢，古人是独善其身呢，就不能兼善天下啊。现在我们有这些科学工具啊，这工具太好了啊，独善其身呢，同时可以兼善天下，这好事情啊。要这样做，我们自己才能成就啊，也是做一个好样子啊。这个方式能成就，那么同学就要留意了啊。如果自己琐碎事情太多了，自己的精神不能集中，那就应该要放下啊，认真修行，静中啊，快呀 啊！你看，我们看《净土圣贤录》《往生传》，一般人念佛求生净土的时间不超过三年了啊！所以我们为自己求生净土啊，时间是够用啊，只要真正抓住啊，就会有成就。那么王璐同学现在进入第七年了啊，最重要的根有没有扎稳啊，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。这个根呢，就是弟子规、感应篇、十善业道，要真正落实在生活当中啊，那个根就扎稳了啊。如果是出家人呢，还得要加一个沙弥律仪啊，四个根，这根深蒂固啊。然后在经论上学一样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。我相信个个都会成就啊，学儒可以达到孔孟的境界，学道可以达到老庄的境界，学佛可以达到佛菩萨的境界啊。只要我们肯努力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一门深入啊，戒定慧三识都会圆满。下面是香港同学的提问，他说：弟子于日前买了一串老象牙珠，几天后啊，做梦说看见一只老象，血淋淋很痛苦地望着弟子。弟子现在除了念佛回向跟老象外，还能怎样做法？那一串象牙念珠应该如何处理？这是感应啊，你可以给这个老象立个牌位，立个往生牌位啊。那么最好念立在呢念佛堂，让这个老象也有缘呢到这个念佛堂常常来念佛啊。如果有三世心愿超度的佛寺，你不要忘记替他超度 啊，至于这串念珠呢，最好供佛啊，看看适合的佛像。啊，给这个佛像带上，这样就好，这功德就很圆满。啊，第二啊，现前社会有许多自称有神通能力之人，确实也能为人驱邪解决问题，因而有许多信仰追随者，请问应如何帮助这些误入歧途的追随者回归正途？这现在叫乱世，那这个奇奇怪怪的事情啊就很多啊，像这一类事情国内国外都非常多啊，能不能信呢？孔子说了一句很中肯的话，很值得我们做参考：敬鬼神而欲言之。啊，鬼神有没有呢？我们承认鬼神真有。啊，鬼神能不能作祟呢？也有可能作祟啊，在中国二十五史里面就有很多记载啊。那我们学佛的人应该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啊？鬼神传递的一些信息要用智慧去判断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，在我们日常修行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困难问题，我们要用佛经里面讲的理论方法来解决，不能依靠鬼神啊，鬼神是凡夫啊，没觉悟啊啊，因为鬼神有五通啊，能力不大，但是比我们人就强多了啊，所以有一些事情他有预知啊，预知能力大小不一定啊，一般讲起来呢大概一个星期之内的事情啊，像未来的事情一个星期之内他很可能知道很清楚啊，一两个月以后的事情他未必搞得清楚，那说是将来几年啊，三年五年十年以后的事情啊，那就靠不住了啊，这个要知道啊，就是嫁鸡孵卵的时候啊，也有一些鬼神来愚弄你啊，反正他说了啊，他说话不负责任啊，到最后不能兑现，你没办法找他啊，所以这些呢我们都要明了啊。过去我曾经就这桩事情向张家大师请教啊，我问他孵卵这个事情，我有疑惑啊，我在童年的时候啊，十一二岁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住在附近，那念小学。附近呢，孵卵的风气很盛啊，而且呢，他那种孵卵呢，我相信他啊，因为孵的人啊，他不认识字，也没有预先通知他，临时找来的，找什么人呢？那个时候拉黄包车的，拉黄包车的车夫。挑水卖的，挑柴的樵夫，找这些人，这些人都不认识字。哎，他们来扶的时候，居然在沙盘上写的字，而且写的很规规矩矩的。 啊，我们小孩在旁边看不认识啊，他写的速度很慢啊，打一个小时啊可以写几十个字啊，再把它抄下来，就这个我相信他啊。可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啊，我到了台湾，台湾呢看到那边有机桶啊，那职业的都换别人就不行，只有机桶他在那个扶机他才会动，别人就扶他不动。而且的时候他写的字非常潦草，动作很快啊，我在旁边站了一个小时啊，一个字都没有不都不认识，他说这个动作太快了啊，这个机桶口里念念有词，别人在旁边记啊，一个小时下来的时候写好几千字啊，我对这个不敢相信啊。我向张家大师请教，他就告诉我这个事情啊，他说是有，但是都是一些灵鬼冒充佛菩萨啊，绝对不是真的啊。很多冒充啊济公的，济公是可能来，但是不见得会常常来啊，那冒充的多啊，所以小事情很灵验，大事情的时候都靠不住啊。他说满清亡国亡在啊祭坛啊，慈禧太后他相信这个啊，国家大事都请这个都向这个伏击来问啊，一切听从这个祭坛上的教导，把国家丢掉了啊，就告诉我这个事实真相啊。所以我们对于这些事情一定是小心谨慎啊，我们还是以念佛啊修持为正途啊，不能够偏，不能够邪啊。那么这些嫁接腐烂的人，甚至于附在祭坛的这些神灵，我们都要劝他接受三规啊，跟我们一起念佛求生净土啊，这就对了。底下一个问题，他说请问如何选择共修道场？共修的道场一定要遵守印光老法师的教诲，我们都写的挂在这个我们十一楼前面的小厅就挂着，有同修必须是志同道合一个法门一部经典啊，同学呢不超过二十人，一众靠众啊，二十人的小道场，大家心是定的，不向外攀援啊，小道场很容易维持啊，出家人的生活很简单啊，在家学佛也是一样的啊，定好课程啊，每一天一起来共修啊。那么我们相信三年五年呢，个个都会有成就啊，凡是修学不能成就的都是心浮气躁，妄念太多，外缘太多， 所以把修行功夫完全破坏了。底下一个问题，他老法师说，讲经必须依古大德的疏抄，不能依自己的见解，必须由个人的想法和见地啊，否则功课和论文会不合格。请问这两种不同的教学，哪一种容易去入智慧之门？这是老师早年教导我们这些学生，在没有开悟之前是不能讲经，但是要等到开悟之后才讲经，可能这一生呢都没有机会了。那广大的群众啊，就听不到经声了，这个怎么办呢？所以老师教给我们一个方法，讲古人的注解啊，因为你没有开悟啊，你讲经要依照自己意思去讲呢，你会把经讲错，经讲错要背因果啊。啊，古人有所谓呀、错下一个字的转语，堕五百世也乎身。你是这个因果多严重啊？那你没有开悟，怎么敢讲呢？啊，是不敢讲啊。啊，所以老师教导我们依古人的注解，古人注解是文言文的多，等于说我们把他那个注解翻成白话文啊，我们来讲解啊，这样呢讲错了他负责任，我们不负责任，把责任推个古注解的人啊，我们讲注解。那注解有难懂的地方呢，你照念就可以了啊，你不能够说强不知以为知啊，那你要负因果责任啊。或者遇到这个注解里头有难懂，自己难懂了，哎，参考另外一家的啊，那找谁呢？找近代的法师啊，所以以古人呢为主，用近代的这个法师的人来帮助来协助啊。你比如我们讲这个，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是讲楞严经，啊，那我主要依靠的呢是教光法师的证脉啊，明朝时候人，我附带参考的资料呢，一是云英老法师楞严经讲记讲义啊，楞严经讲义，我就这两本啊，以教光法师为主，用云英法师来帮助啊，这是老师教导我们学讲经的一个方法啊，我们才敢上台啊。啊，必须到自己有见地有悟处，你可以提出来跟大众同修来分享啊，所以我就做研习报告啊，研习报告里的是有自己悟到的地方啊，古人没说过的啊，悟到的地方啊，做研习报告啊，那么这个东西就是真正要发心学讲经，就要学释迦牟尼佛啊，学习讲经不能中断，你心啊定在 我们这里最近不是讲是住吗？我们的心要住在经论上啊，这个才时间久了，这功夫慢慢就有了一些了啊。最重要的还是放下啊，我们常讲了，要放下自私自利啊，要放下名闻利养，要放下五欲六尘，要放下贪嗔痴慢。为什么呢？这些东西障碍悟门，你有这些东西，你学习不会开悟，它障碍了。这些东西放下淡薄了，确实就有悟处啊。无论是听经是读经，都有所感悟。那时间长了，那就借小悟就成大悟啊。我们还没有到大彻大悟啊，但是小悟常常有啊，大悟啊一年也有几次啊，没到彻悟啊。彻悟那就明心见性了。那就不要靠古人的注解了啊，所以这是一个方法啊。这个后面有个问题啊，是在八万四千法门的修学中，德行为何如此重要？德行是做人的基础，是做人的根本啊，它是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。哎，我们在不久之前学习过贤首过世的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啊，这一篇文章我们用了96个小时啊，把它修完。这一篇文章呢只有6个纲领啊，前面3条起一体，起二用，是讲宇宙的本体啊。一体是自性啊，二用就是一正二报啊，一报跟正报，一报就是宇宙，正报是自己啊。从一正呢为我们说出一报正报的实相，就是真相，跟我们讲3遍啊。无论是一报是正报，这是我们一般人不知道的。普州法界，这第一个啊。第二个出生无尽，第三个是含容空有，这是诸法实相啊！啊，大乘教里面常讲的诸法实相，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我们完全不知道啊！啊，这个三条，在我们讲张家大师已经教给我看破放下，这个三条是看破。后面是讲放下了啊，放下就修行了。所以他开头跟我们讲四德啊，这是信德。第一条，随缘妙用， 第二条，威仪有则。你问的德行为何如此重要，就是威仪有则。如果你不守规矩，没有原则，你是散乱的。不但障碍自己，你自己不能成就。宇宙之间的理展开，它是有规则的。你看一个人，我们看动物，你细心的观察都一样的。有头，一定有两个眼睛，两个耳朵，一个鼻子，一张嘴巴，你看所有动物都是这样的。四肢里面五脏六腑，这是威仪有则，它有规则，你可不能乱了。你乱了，乱了就病死了。整个宇宙的运行，它有一个自然的法则。这个法则就叫做道德。自然法则是道，遵循自然法则，依照自然法则，那就叫德，你不能违背。那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动乱，原因在哪里呢？违背了自然法则。自然法则是什么呢？《弟子规》是自然法则，《感应篇》是自然法则，《十三业》是自然法则。你违背它，你身心不好，你家庭不好，社会不好，我们整个世界不好，它违背了吗？如果人人都遵循的时候，你家好，身心好，身体健康，你家好，是家和万事兴，社会好，世界好，对，那地球就是一切众生的福地了，宗教里面所谓是天堂。那住在天堂上的人，那不都是天人了吗？那我们就升等了，从凡人升等到天人的，这个地球就升等到天堂了。天堂地狱，佛法里面告诉我们，都是我们的念头变现出来的，我们的善念变成天堂，我们的恶念呢就变成地狱。所以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呐，我们这个地球到底是天堂，还是地狱？不都是自己造成的吗？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德行比什么都重要。一切问题，出现呢，都是德行上出了问题。今天我们这个世界混乱，就是德行出了问题。我们能够回归认真学习德行呢，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灾难自然就化解了。幸福美满的人生我们可以得到。它还有一个附题，佛与魔的差别就在此处吗？没错。随顺性德的是佛，违背性德的是魔。就在这个地方。底下一个问题说，宗门有一公案说有佛就有魔，请问如何降魔？断恶修善就降魔了，魔就没有了。一念归正 魔也没有了。如果达到最高的境界，佛跟魔都没有啊，那是什么呢？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通通放下了啊，佛跟魔都没有了啊。只要有你有妄想，你有分别、有执着，就有佛，就有魔啊。净念就是佛。恶念呢，就是魔啊。六道里面，善念是三善道，恶念是三恶道。下头还有一个问题，他天人是修十善业而得天人身，为何会成为天魔？天魔也是修十善业，而且修得很好，他为什么会变成魔呢？三重障啊，他没有放下，带着三重障修十善业，就变成魔了啊！所以他福报很大，他修布施啊，哎，他也很有智慧，哎，他修法布施啊。三重障是什么呢？傲慢、嫉妒、贪欲啊，所以他就变成魔了啊。这三种障里面最重的就是傲慢跟嫉妒啊。修一切善法了，他就变成魔道了。底下是网络同学的提问。第一个，他请问如何种好因造好缘，发心学佛，是否可以主动创造好因，缔结好缘？他底下有两个问题：能否将以往所结的恶缘转成善缘，甚至法缘？能。能否提供具体的例子？具体例子很多，古今中外都有，只要你稍稍留意啊。那么在中国社会最著名的了凡四训啊，你看看云了凡先生啊，云谷禅师给他的教导啊，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啊。还有跟了凡先生同时代的人，于敬义啊，于敬义遇造神记啊，那是造神点化他。真有其人，真有其事啊。于敬义大概比了凡先生相差十岁的样子，他大，了凡比他小一点，哎，这个都是最好的例子。如果你再细心观察呢，在我们现前啊学佛同学里头啊，在家出家了，你细心观察了，例子就太多了。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因为我接触了凡四训的时间很早啊，没有皈依之前，朱金洲老居士送给我的 啊，我看了之后非常受感动。啊，以后我也多买了几本呢，送给一些朋友。啊，朋友当中有一位刘彦武先生，我们同事，他年龄比我大，大我十几岁。啊，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苦，啊，常常有自杀的念头，啊，家庭负担太重，啊，儿女太多，儿女跟太太都是常常抱在一团痛苦，啊，劝他一定不能自杀，再苦也要忍受过去。所以我把两盘丝绢送给他，他看了非常感动，很欢喜，全家奉行，以后他的家真的都转过来了啊！所以他对我很感恩，他说我救了他一家。我说不是我救的，了凡四训救了你一家啊！我说那个时候我买了十几本到处送人，你看别人都没有一教奉行，你一教奉行啊，全家转过来啊，这真管用啊！啊，我自己的命运能够转过来，这里实在讲是也是对立于了凡四训啊，古人的话了，是真话了，不欺骗人呐！啊，你只要把理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啊，依教奉行，就能够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啊，就把自己命运呢扭转过来了。啊，命运是自己造的，当然自己可以改。啊，这个改命不是找算命先生呢，是风水先生来改，那是假的，靠不住的。啊，是要依据诸佛菩萨的经典，古圣先贤的教诲，啊，认真努力去做，自然就转过来了。啊，尤其是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最高的指导原则，那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我们的命不好，过去我们的想法不好，想错了，现在我们要改过来，把不好的想法放弃掉。啊，天天往好处去想，啊，什么是好处呢？学佛菩萨是好事，念念利益一切苦难众生是好事，啊，别想自己，想自己就错了，想自己自私自利嘛，啊，自私自利放下了，不再想自己了。啊，这个身体在世间为众生服务的啊，两桩事情，为自己呢提升自己的境界啊，提升自己的德行啊，这是为自己啊，那要提升也得要为一切众生呢去服务啊，啊，为别人。为别人是真正为自己，为自己是真正害自己啊！这个道理啊，现在懂得的人不多啊。那么问这个这桩事情的这个同学，可以去读《了凡四训》啊，读《于今意欲造神记》啊，具体的答案你就会找到了。第二个问题，就请问 世界上地区性灾祸是该地区人民的共业，还是老百姓无故遭殃？在佛法里面讲是共业，所有一切灾难不可能是无故的啊，没有这种事情啊，通通有因啊，有果必有因啊，没有说是没有因的果啊，没有果的因，这是决定不能成立的啊，所以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。下面一个问题是：古今中外，君主贤明，能使世四海成平，百姓安居乐业。这个君主昏荣，这使百姓生灵涂炭。请问，为何一人作业造孽，要众人同担后果？这个问题你看错了啊，不是同担后果啊，众生有福，贤明的君主就出现；众生没有福报，那个昏君就出现。你们想想看啊，这还是共业啊啊，所以贤明的这个君主与老百姓修复的老百姓啊，跟他共业，他出现了啊，老百姓造作恶业严重了啊，就会感得昏君出现。这个才是真理呀。啊，所以君王要把自己的天职尽到。啊，他的天职是什么呢？君亲事。啊，他要爱护百姓呐，要养育百姓，要教化百姓，这是他的天职啊！啊，他真正认真努力去做，人民是教得好的。如果他疏忽了他的职责啊，只图自己去享乐，对人民的事情啊，他疏远了啊，那么人很容易学坏呀 啊好人是教出来的，不善的人还是教出来的呀，这个道理呀、啊。要懂啊，所以这君主有时候不是很贤明，有贤明的人能够从旁边就帮助他，那就是治家啊。所以中国这个社会几千年来长治久安，它的关键在哪里呢？关键在家啊，可是今天的家没有了啊，古时候家是大家庭啊，家是社会啊，不像现在的小家庭啊。我们一般研究社会学的，六个人以上在一起就是社会行为，那现在一个家庭几乎没有六个人啊，得三四个人 啊，所以他就不是一个社会行为了。啊，在从前那个家庭，四代同堂，五代同堂，这是正常的。啊，一个家族就是一个村庄，这个村庄都姓一个姓，啊，所以它是一个社会。啊，就家有家道，有家规，有家学，有家业。啊，所以家里它有家的精神，这是精神，它有它的功能。啊，它的功能养老育幼，所以从前人在这是大家庭呢，他心安呐、啊，年岁老了，有人养老，家族养啊。啊，小孩念书啊，父母如果是有困难养不起的话，家族照顾啊。啊，一个家庭是依重靠重啊，所以《弟子规》就是家规啊，可以说是在中国古代所有家族里面共同的规矩啊，这是做人的基本规矩。那么每一个家庭里面除了这一部分之外，还有一部分是自己家里定的。为什么？他家业不一样啊，经商有商业的规矩，从政有从政的规矩啊，所以他那是另外列的，这个是一般基本的，所以他总共只有113条啊，是做人基本必修的啊，家家都要学的，共同科目啊，所以人人都守规矩，人人都是好人，那个君王糊涂一点也没有关系，社会还是安定啊，还是和平啊，除非那个君王搞得太不像样子了啊，太不像样子，会有人搞革命把他推翻啊，取而代之啊，那就是所谓末代君王。啊，那是糊涂到所以然处了，才会发生这个事情。啊，老百姓总是不喜欢作乱，啊，都有忍受的能力，到不能忍受了才会造反。啊，能忍受的是谁愿意造反呢？啊，所以要懂这个道理，啊，所以它是由人与人当中都有一个共业、别业。有这个关系存在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能成为正法道场的护法，善根福德了一定非常深厚，请问为何临命终时只能升天未能往生西方啊？是否自己未能完全放下？对的啊，护法确实升天的多啊，往生的不多啊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往生的基本三个条件啊，幸运行，他在这上面呢功夫不足啊，他在求人天福报着呢，那个意念很强啊，是这么样一个关系啊。如果他自己往生的意念强烈啊，护持佛法，决定得生啊。最明显的例子，我前些年住在新加坡啊，在新加坡居士林讲经，林长陈光别老居士啊，这个是护持这个道场啊，尽心尽力了。那生病的时候，他病得很长，两三年 不能工作啊，在家里面养病，养病的时候才真正听经啊，因为在工作的时候他没有时间听经啊。他是个银行家，事业做得很多啊，所以在这个新加坡也是企业界很有名的一个人啊，这个陈老居士啊，生病了，这不能上班吗？啊，才叫居士林把我们讲经的光碟送到他家去啊，他每天听经八小时，很难得了。除听经之外，就念阿弥陀佛，听了两年。啊，他跟林文元居士说，他想往生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有这种感应。啊，那个时候，林文元居士就要求他，他说不行，你不能往生。啊，你要往生，居士林没有人领导。啊，这个道场呢？会乱啊，没有这种啊声望的人来领导，谁都不服谁。他想想也有道理啊，他说好吧，就答应了啊。答应是吧，继续听经念佛。又过了两年，他与之失职啊。他在往生前三个月就知道啊，在一张纸头上啊写他往生的日期，写了十几个，也没人敢问他啊，他写的是几月几号啊，没人敢问啊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哎，就是那一天，真的是那天往生走的啊，他真的生极乐世界，没有病苦啊，啊，没痛苦啊，所以这个事啊，他又多护持了两年啊，让李牧原居士啊，等于说培养李牧原做接班人啊，让大家对他有了信心了啊，能够听他的了啊，所以居士林就交给李牧原，他走了。啊，那么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啊，瑞相不可思议啊。那真正把这个往生信息透给我们的是他的冤亲债主啊，他冤亲债主很多啊，附在一个人的身体上说出来啊，那是往生的时候，居士林我们正在那里办这个培训班啊，弘法人才培训班，培训班的同学轮流去作孽，四个人呢，一批，这个轮流到他家里去作孽啊。那么有一天，作孽回来的四个人回这个居士林，说都住在居士林。冤亲债主就跟着这几个法师到居士林来了，啊，附在一个女孩子身上，啊，附身的时候，这个女孩子就昏过去了，啊，口里吐白沫，吐了很多，然后说话。啊，他说我们这一批人是陈光别老居士的冤亲债主啊，就是我们看到他念佛往生心里很欢喜，我们不报复不找麻烦啊，是居士林的护法神 准许我们进来。啊，我们进来啊，提出两个要求。啊，第一个要求啊，听经。那我们要听经，啊，还指定要听地藏经。啊，那居士林里面的负责人就告诉他，啊，我们讲堂里面天天有法师讲经，欢迎你们来听经。啊，他说讲堂的光太亮了，啊，他们这是这个灵鬼呀，不敢进去。那说那怎么办呢？周学祥他说，我们的餐厅啊，有两个大餐厅，在餐厅里面用这个电视机播放地藏经的光碟啊，这样行不行呢？行，他们同意了啊，日夜播放，大概播放两三个月，全就走了啊。所以他们要听经，他们要念佛啊，所以我们才知道陈光别居是真的往生了啊，冤亲债主佩服啊，这是我们替他做的这些后事啊，所以这不是假的啊。啊，正法道场的护法升天能超过忉利天吗？一般不太可能啊，为什么呢？要超过忉利天需要自己修行的功夫啊，自己修行功夫不到位啊，没办法超越忉利天。忉利天是全凭福报，往上去呢就要有一点定功了啊，这个定功叫未道定，他为他修定。我们说，譬如说吧，像学校考试一样啊，六十分钟算及格，他不及格，他只有二十分，他二十分呢，升夜摩天啊，三十分呢，升斗率天。啊，四十分呢，逐渐的啊，是升这个化落天，到六十分的时候，那就到了初禅了，就不再欲界了啊，那禅定功夫啊，成就了啊，所以这叫未道定啊，未道定，功夫越高就越往上提升啊，所以欲界上面有四层天。都是未道定底下一个问题，他说如果某地区素来恶事不断，一直处在恶性循环当中，又穷又欲，世代如此，如何能教化转变啊？这是缘分啊，虽然环境是这样的，假如有人教他，他们就能够明了，就能够回头，佛菩萨一定到那个地区啊。如果他的这个恶性严重，佛菩萨来叫啊，他都回不了头来。在这种状况之下呢，佛菩萨不会应身到那边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佛菩萨应身呢，他就报佛啊，回报佛法，那他就造更重的罪业了。啊，所以佛菩萨不会到那边去。啊，不让他造作。我也啊，道理在此地，所以佛菩萨应化来是慈悲，他不来还是慈悲 他一定等待机缘，啊，机缘成熟的时候，他就来了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默许不敢随便发愿求生西方，因为怕冤亲债主会找上门，觉得不发愿呢，可能还没事。”请老法师开示，说怎样才能放下心里这些挂碍？你要多听经啊，特别是净土的经论啊，像《无量寿经》《观无量寿佛经》啊，《阿弥陀经》，你多听。你就明白了，你真正发心求生净土，冤亲债主不会找你啊？为什么呢？真正求生净土的人就有护法神保护你啊，冤亲债主不能靠近你，就不得其便。当你发心有怀疑的时候，信心动摇的时候，冤亲债主才会来找你啊，才会来障碍你啊。所以你有坚定的信愿呢，就没有这些事情啊。同时什么，你一定会啊，把每一天修学的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啊，希望冤亲债主不找麻烦，还来护持你，你往生之后一定来度他们啊，或者冤亲债主有根性利的，一起修行，一同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个事情都很可能的啊。所以是通达教理啊，也可以多读一些这个往生传净土圣贤录啊，对自己是个很好的鼓励啊，有很多榜样你可以学习啊。所以头一个是知见要正啊，这些挂碍自然就放下了啊。第二是怎样修学才能不让业障现前啊？不让业障现前，要修戒，要修定。啊，你能够持戒念佛，念佛就是修清净心的啊，心地清净，没有妄想，这个业障虽有啊，它没有缘，那业障有因，没有缘，它就不会呀现前。啊，有利因遇到恶缘，它就会有现前，就业障现前啊。所以纵有业障，业障是难免的啊。不要有恶缘，就是不要有恶念，不要有不好的行为，把这个缘断掉啊。下面他问，他说怎样努力才能像锅炉匠一样的自在往生？那你学他就行了。啊，锅炉匠最难得的就是他只有一个念头，阿弥陀佛，除这一个念头之外，他根本没有第二个念头，这是他了不起的一桩事啊！他能够那么样自在的往生啊，欲知时至，站着走的啊，往生之后还站了三天啊，等他师父来替他办后事啊，他师父就地贤老和尚啊，地贤老和尚一生常常赞叹他啊，他念佛是真有成就啊，有殊胜的成就，可以给念佛人做最好的榜样。 底下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请问，若精神饱满，不昏沉时，可否开眼念佛？因弟子感觉闭眼念佛交易实心。”但是印光法师文钞中提到，闭眼念佛容易照模糊，是否针对某些特定根性的人开示？那是何种情况之下照模糊？对的，老和尚讲的话都有特定的人，有特定的事，不是一般的啊。闭着眼睛念佛容易摄心，你就可以闭着眼睛念佛啊，眼睛睁开了看外面的境界，你会受它干扰啊。闭着眼睛念佛呢，这个会着魔是怎么回事情的？虽然念佛了，你闭着眼睛就打妄想，因为有妄想就不会着魔啊。闭着眼睛打妄想的时候，他怎么会不着魔呢？道理在此地啊。底下一个问题，这老法师经常说要一门深入常识熏修，这弟子持名念佛多年，但近年来佛号提不起来，而是以思维心观察周边的人事物，关键自己的念起念灭行为习惯，请问这种情形是偏离一门深入，还是去向理业心不乱的方向？不是理业心，你对理业心完全不了解啊！你这个是你的佛号为什么提不起来？你的心太乱了，太杂了，你受到外面环境的干扰啊，所以你功夫退了，退转了，你提不起来啊。这个理业性念佛了是什么时候呢？妄想分别执着断了，那个时候念佛都叫理业性啊。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断，都是属于四一心啊。四是什么呢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，这是四啊。所以离根四，离一心是谁呢？化身菩萨念阿弥陀佛，这是离一心。这个要知道啊，离一心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离一心不乱啊。生什么地方呢？生十报庄严土啊，他不是在凡圣同居土，也不是在方便有余土啊。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啊，那个是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啊，自己所证的果位就是华严经初住，得到这个地位啊，不是在实心位。实心位里面诸位都知道啊，从初性到六性是凡圣同居土，七性到十性是方便有余土啊，初住以上才十报庄严土啊，那就清楚了。所以你这个不是理心不乱的方法啊，你这个是妄念呢习气太重了啊，受外面的干扰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解答到此地。